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创世之初你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也谢谢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存着忍耐的心能够持守你的道，在地上来荣耀你荣美的名。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也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在末后向我们显示显明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第十三章。那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让我们再次看到在神最后实行第三次灾祸的时候，就第三次灾祸第三样灾祸临到地上的时候，在之前神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他的选民在地上，神已经在他们额上印了神的印记的这些以色列的选民要带到最安全的地方，叫亚撒旷野，在那儿养活他们1260天，就是最后的七年大灾难的最后的3年半，让他们在那里安安全全地度过了最后的最艰难的这段时间。但是神也没有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些属神的百姓这些选民带到亚撒旷野，而是留下了一部分人。在12章17节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就前3年半一结束，这个假基督露出他的本来面目，这些以色列人才知道这个是假的，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才相信那个他们定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才是真正的基督，所以他们开始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神为什么要留下一部分？神留下这一部分是让他们在最后的这3年半当中要为主做见证，来荣耀神。那么13章，这是使徒约翰看到的另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也是与假基督与假先知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一定要就是从立体的这个角度去看，不要光按照时间顺序，按照时间顺序我们没办法明白。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鲁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两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兽啊，这个对他进行了描述。这个兽从海中上来，海是什么呢？海在圣经里面往往指的是就是海岸的势力，敌对神的势力。那人们有的人说这个无底坑的可能就在与海有关系。不管怎么样，这个海是代表这个海岸的这个势力，海岸的权力。兽从海中上来，这个兽从下面我们来看，就是一个假基督，就是最后要出现那个假基督，要坐在神的殿来亵渎神，来装扮成把自己假装成基督，这是个最后那个假基督。假基督从海中上来，不是说这个中间从海中上来，这个就是比喻，就经过前三年半这个兽，这个假基督还在伪装成基督的模样来迷惑地上人，就那些选民也被他迷惑了。那么这个时候前三年半一结束，我们前面分享过两个见证人啊被杀，那个时候假基督的本来面目露了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假基督不再装了，不再伪装了，撕破了他的伪装，是从海中上来，完全用他那个邪恶的那个面目来在地上来毁坏，大型毁坏。形容他有10角7头， 前面我们说在十二章说到这个龙，就是那个魔鬼撒旦的时候，说他是七头十脚。这儿说这个兽呢是十脚七头，好像都是七头十脚，但是这个前后有些顺序不一样。下面有具体的描述，说在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那个龙，那就是那个撒旦，他是七个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而这个兽呢，这个假基督呢，他的冠冕在哪儿？不在头上，而是在脚上。我们知道这个脚是代表力量，代表能力的。那为什么这个冠冕这个带到他的头上呢？也就是他这个头上就带到他的十个脚上呢？有冠冕意味他那在要做王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十脚，就是他因为这个魔鬼撒旦把权柄能力座位给了这个假基督，所以假基督当时可能是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得到了这样一个全地作王的一个权柄。下面我们会看到他在全地要作王。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七头上写的亵渎名号，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亵渎是他本来的本性，假基督的本性就是亵渎神的。亵渎我们常常说，哎，亵渎神，主耶稣也说亵渎圣灵是 不得赦免的。什么叫亵渎神呢？亵渎神就是把神的荣耀归给了自己，这就是亵渎神。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就有意无意在也在亵渎神，但是感谢神，主耶稣说亵渎圣灵不可赦免，亵渎他，亵渎神，我还神还赦免。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把神的荣耀归到自己头上。我们服侍神，我们在别人看来有这样能力来服侍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能力，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所以不能把荣耀归给自己。啊，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服侍神，觉得就想得到别人的称赞，啊，别人称赞的时候心里面沾沾自喜，这里面其实已经有问题了。当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真的我们要小心，神的荣耀我们不可以窃取。但是这个假基督他本来就是亵渎神的，那他是高抬自己的。第二节说，这个兽，这个假基督呢，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的口。在但以理书，弟兄姊妹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读但以理书，我们建议啊，就是把但以理书也读一下。但以理书不好懂，但是我们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些可以跟启示录联系起来。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提到，但以理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四个兽，而这儿这个使徒约翰呢看到一个兽。但是我们比较来看呢，使徒约翰看到的这一个兽，它几乎包含了但以理看到四个兽的所有的特征。形状像豹，豹有什么特点呢？豹就它这个行动非常的迅速，非常快，它起步非常快。脚像熊的脚，那个熊的脚那个踩上去是很沉重的，说明这个是很有力量很强大的。口像狮子口，狮子口那是代表像这凶狠残忍。所以这个假基督呢，我们从这个描述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他真的是很有能力，也很强大，很凶残，而且行动非常迅速。他是有能力的，下面说的这个能力是龙，也就是这个魔鬼撒旦给他的。魔鬼撒旦有能力，这是神，这个能力也是神给他的，神不给他没有。神把这样的权柄给了他，让他做世界的王，也把想要的能力给了他。但是给他能力，但是仍然在神的掌权之下，神对他就限制， 没有神的许可，他一件事都做不了。纳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这个假基督，他有这个魔鬼撒旦所有的能力大权，同时魔鬼撒旦把自己的座位给了他，为什么？让这个假基督在地上做他的代理人。在最后的七年当中，假基督就是魔鬼撒旦在地上代理人，特别在后面的三年半，他这个那个本来面目，那个凶残的本相露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这样一个魔鬼撒旦的一个代理人，一个工具。他要在地上执掌政权。从下面我们还要可以看到，其实最后这个假基督露出本来面目以后，他要统一这个世界，政治、这个宗教都要大联合，这个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统一。因为头上戴着十个冠冕，在但以理书当中，这个十角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这个十角啊有它的寓意。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我们回过头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七节第八节，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七到八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通吃绝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就是假基督。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上，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这提到了这个十个角假基督。那么假基督现在就是这十个角，我们再看怎么解释啊？在但以理的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做了一个解释。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四节说，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狮王，后来又兴起一王，后来兴起一王就是那个小角，就是这个假基督，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也就是说，这个假基督在最后他要制服地上的所有的这些君王，所有的君王都在他面前称臣，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联合，其实宗教也是大联合统一。今天我们看到地上虽然是国与国、民与民不断的征战，谁也见不得谁，但是他们其实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结盟。所以今天地上有很多的国家在结盟，那么其他没有结盟的国家呢，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加入进去，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今天地上这样一个方向一直是存在的。再看教会，再看这些宗教，有很多的我们看到这样端倪，宗教大联合，基督教有一些所谓的这些领袖也在提倡，天主教在提倡，其他宗教也在提倡，将来有一天这些都会应验。第三节，我看见兽的气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这个气头当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受了死伤原文的意思就是被杀，这个被杀是似乎被杀，这好像被杀，其实不是被杀，就是有被杀的个样子而已，就是让人看上去好像被杀过，有这样的印记痕迹。那主耶稣复活以后，也让那些门徒看他那个肋骨那个刺伤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他复活以后，身上仍然有这个被杀的这个印记。那么这个假基督他也在假冒耶稣基督的 死伤。然后呢，那死伤却医好了，这是假冒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看这个假基督，他就是假冒。魔鬼的工作，就是发酵神。魔鬼想发酵，想把自己让人看作是神，然后这个天父，这个假基督呢，也让人把他当作神，所以他亵渎神的名号，他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那么下面还谈到了一个假先知，全地的人都稀奇从那受，跟从那受。当人们看到这个假基督似乎被杀过，现在却医好了，或就看到啊，认为他死了又复活了，都感到惊讶而跟从。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主耶稣当时被杀，明明复活了，坟墓都空了，但是当时人就是不相信。真的他不会相信，假的反而人最容易相信，而且明明知道假的还愿意相信。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是充满谎言的世界，明明知道是谎言，人们就愿意信，真的是非常奇怪。人就是愚蠢到这样一个地步。那将来全地的人，当然不包括那为主耶稣做见证舍身诫命的那些神的百姓，所以那些百姓最后被杀。那今天我们也看到，真正传讲神的真理的都不愿意听，反而这些虚假的、这些虚化的道，人们都愿意听。世界如此，今天教会也如此。第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全地的人都跟随追随这个兽，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假的神迹，假基督有一个假的神迹，死而复活这种假的神迹，法冒的神迹，所以就相信，然后跟随，不仅跟随，而且拜那龙，拜这个魔鬼，不仅拜魔鬼，而且拜这个假基督，拜这个兽，然后还赞美这个兽，赞美假基督，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就谁能比这兽，就是他这个兽，这个假基督的身份是无人能比的。谁能与他交战呢？这个假基督的能力是无人能够抵挡的，无人能敌。这全地的人都在赞美这个假基督。今天真正属神的儿女在赞美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将来这些全地人都在赞美这个假基督，在高举这个假基督。今天其实好多人也在高举这些假的。第五节，他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赐给他夸大的口，夸大就高抬自己，亵渎话的口，亵渎神，而且他这个人就是给他口呢，就是给他口才，很有口才，能说会道，高抬自己还觉得很合理，在亵渎神人们还能接受。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别的不说，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假师傅是很有口才的，说他愿意听。我们前面有个阶段分享过国内某一个假师傅，那个姓王那个假师傅，你看讲的那些很离谱，我们如果是稍微读一些圣经的，不敢那相信他会说成那样的话。但是就这样一个假师傅，他那个穷500人的穷好几个都愿意听。所以这个假的师傅啊，假基督魔鬼撒旦会给他能力，他不仅能说会道，下面还会行所谓的奇事，他有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个权柄表面上是魔鬼撒旦给的，其实有神的许可。那么在圣经里面也说嘛，地上的君王的权柄都是神给的，不管是我们认为的好王坏王， 他的权柄都是神给的，包括魔鬼撒旦的权柄也是神给的。神给这样的权柄，让他任意而行42个月，这也是神要完成神最后的这个计划的这一部分。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就是3年半嘛，这3年半就是最后的3年半，在最后的3年半，这个加基督可以任意而行，神给神允许，这是神允许的期限，只给他最后3年半的时间。我们看一下，一节经文，我们看能不能找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4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4节，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这个成龙之子，他是抵挡住高台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他在亵渎神来说夸大的话。最后的3年半，他任意而行。第6节，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这个假基督就开口来亵渎，说亵渎神的话，把荣耀归给他自己。他亵渎神的名。神的名，那就是神自己。我们一提到谁谁谁的名，那我们想到这个人的全部信息。亵渎神，并且亵渎神的帐幕、神的殿。当时他是坐在神的殿里面，然后亵渎神的殿。在主后的主前的586年，尼布甲尼撒把犹大南国灭了以后，那么尼布甲尼撒的他的这些人进到圣殿，然后毁坏圣殿。神的殿是不允许这些外邦人进去的，外邦人进去那就是意味着是对神的殿的一个亵渎。那么这个假基督坐在神的殿里面，那就是在亵渎神。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住在天上的怎么理解呢？我自己领受可能指的是天使以及属神的子民。第7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神在最后的3年半是任凭假基督做各样的坏坏，任凭他和剩下的这些圣徒征战，神不是留下了一部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为神来做见证，与这些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了。得胜是表面上他得胜了，也是这些圣徒最后后面会记到被杀了。我们说我们属神儿女，我们肉体的死亡不是失败。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魔鬼撒旦以为他得逞了，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了，把主耶稣给杀了。实际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胜的仇敌，败坏了那些黑暗的势力。所以这个术士的眼光看这个得胜看成功，和神眼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制服各族就是地上的万民万族，各个国家全被他制服了。我们去上面刚才分享过的，得到了政治上的、宗教上的一个统一，这是假基督在最后3年半，神给他的这样权柄，他做到了。所有的全地人都向他臣服。第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人，都要拜他。 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也就是和神没关系的，不敬畏神、不信神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不败的。如果我们能活着的时候能够建筑，那么我们身边的好多人会进入这个七年大灾难。如果在前三年半没有死掉，能够活到后三年半的很多的人，包括教会那些败者，也会败这个事，败这个假基督。第九节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儿中间插了一句，前面在写给教会的七封信当中，每次结束时候都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儿中间插了一句，这儿在劝告今天我们这些所有的人，真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神的话，都应当去思想神的话，特别是启示录，让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不由得不去警醒。在马太福音的13章的13到16节，当时主耶稣也提到过，马太福音13章13到16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他们就是指那些不信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神说的。神说这些百姓有蒙了心，恐怕已经看见，这些百姓怕已经看见，耳朵听见，然后明白以后就回转过来，神就医治赦免他们，他不能再作恶了，不能享受最终之乐了，所以他不愿意明白，不愿意被神赦免。今天好多人就是这样，特别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人，他们知道信了主有多好，但是他们又舍不得世界上这个最终之乐，所以他不愿意放弃，所以不敢信，不愿意听，不愿意去明白，就怕明白了以后再不能享受最终之乐。这主耶稣说的，这儿现在劝我们，犯有耳的就应当听，有耳朵就应当听，应当把神的话当话，把神当神，一个回转。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对所有罪人的一个提醒。第十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在加拉太书的6章7节就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什么收什么。所以被掳掠人的将来必被掳掠，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在那个非常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圣徒需要忍耐，需要信心，才能够坚持。所以以信心和忍耐来观看神的作为，这是我们要做的。今天也是，今天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败坏，无论怎么败坏，我们就是以信心和忍耐来观看神的作为。在我们这两天在灵修当中的诗篇91章的第8节和92章的第11节也提到过，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诗篇91章第8节。诗篇91章第8节说，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92章的第11节，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除了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为主做见证，我们还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真的要凭着从神而来的信心，我们要忍耐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观看神在这些在全地施行他的奇妙的作为，特别是在这些恶人身上， 我们的仇敌身上。这是我们的忍耐，我们的信心。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像好像龙。前面是讲到从海当中上来的兽，这是加基督。这儿十一节提到从地里面上来的兽，那么这是一个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呢，是不像这个第一个兽，那个加基督十脚七头，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头像狮子头，很凶残，很恶。这个加先知呢，两脚如同羊羔啊，羊羔上面上两脚，看上去很温顺，像个羊羔一样，看上去很温和。但是呢，他说话好像龙，说话好像那个魔鬼撒旦。魔鬼是怎么说话的呢？魔鬼说出的话极具欺骗性，所以他骗了亚当，骗了夏娃。他也想骗主耶稣基督，试探主耶稣。所以这个假基督虽然看上去很温和，外表看上去人模人样，但是说出的话就像魔鬼撒旦那么奸诈，充满了谎言，极具欺骗性。这个假先知其实也代表了今天地上这些历史历代的假先知、假师傅。新约时代这些所有的传道人，其实他有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就是传讲神的话，神让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那么今天的这些传道人，所谓的师傅，他的责任职责就是来传讲神的话，但是这些假的他不会去讲，因为神也没有给他这样的权柄，神也没有向他说话，他是把灵舍的借来拿来去传讲，这里边就有谎言，因为他不明白神的话，所以他们不明白，但是极具欺骗性，他们都会讨好人，所以他们跟前有很多很多的追随者，很多很多的瞎子。所以这就是假基督的本性，说话好像龙。十二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撒旦授权给假基督，假基督又授权给假先知，你看就是这样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假先知啊，他一方面说这些迷惑人的话，然后另一方面他还做一件事，那就是要诱惑地上的人来拜这个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来拜这个假基督。这个假基督我们看到他是能行奇事的，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二节，主耶稣也说过，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什么人？这是指的假师傅，假传神的道，然后还能赶鬼，还能行许多异能，行奇事，这是今天的假师傅在做的。这假师傅也有这样的能力。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来。所以这些极具迷惑性，不仅会骗人说鬼话，而且还能行出这样的奇事来。所以不会分辨不明真相的这些人就会上当。今天也是。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看到哪一个传道人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行些奇事，哎呦这就了不得了。因为他就是真的，不一定。能行奇事的，能赶鬼的，能说会道的，不一定是真的啊！这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去分辨，我们一定要用神的道 用神的话去分辨，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来思想神的话，让神的道扎根在我们里面，不要被这个表面现象迷惑。我们看他这个符合不符合真理，在真理上的验证，所以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然后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就是要给假基督做个像。这是当时最后七年大灾难当中的后三年半，这个假基督假先知他在地上的一个任务，那就是要为假基督做个像，然后要让人拜这个像。第15节又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这个假先知啊，把这个兽的像做出以后，还让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人被杀害。在如果是放到100年之前或者大几十年之前，人还不能理解这个兽的像怎么能说话呢？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人，我们能够理解，因为现在有这样的技术，所以可以做完全做一个这样一个像，能够说出话来。现在不是有机器人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的话，真的将来都会应验的。在当时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前，人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不能理解，就像我们今天读好多的神的话时候不能明白一样。但是不明白是不明白，不等于将来不应验，一定会应验的。那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端倪了，所以今天正是主耶稣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而且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不拜兽像便被杀害。在前面的6章10到11节，我们往前翻一下，6章的10到11节，当时就说过，说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又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什么时候满足数目呢？就是在最后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当中，所有不拜兽的，下面提到没有这个兽的印记的这些人都会被杀，殉道者的数目填满了，满足了。不仅如此，16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额头上设一个印记。无论贫富，无论是自主的为奴的，就是全地所有人必须在右手或者是额上设一个印记。17节，除了那印记，只有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受名或有受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如果不受这个印记，不能做买卖。不能做买卖就是不能买，不能卖，这意味着生存非常的艰难。这个印记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受印，是右手上或者额头上。我们今天也能够理解，今天不是在植芯片吗？植一个芯片多简单啊！我们现在通常是，有这个消费的这个银行卡，更先进的现在手机的，像中国的支付宝啦、微信支付啦，用这些支付。将来有一天会在右手上或额头上植一个芯片，连手机也不要用了，直接一扫描。手往上一对，头往上一对就消费了，所以变得越来越简单。现在这些人们在追求的，现在已经开始了在试验。所以这些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我们现在真是能够理解。那么将来主耶稣就是再来的时候，这个真正七年大灾难开始以后，又是什么样的 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现在是能够出现，能够理解，能够了解，这一定会应验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不受这个印记，不能做买卖，不能买，不能卖，非常的生存非常的难。其实今天逐步的在陆续的在预言，我们常常用这个刚刚过去的最艰难的那三年全球性的瘟疫，那个这次瘟疫是全球性的，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次全球性的瘟疫，其实我想就是一个预言。全球所有人在那三年当中必须打疫苗，不打疫苗没有疫苗证，不能出行，不能去工作，不能去进超市，不能进商场，所以就已经面临了很大的一个艰难了。但是跟将来这个受益比起来，远远的很达不到那样的艰难程度。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想到，如果是我们假如有那一天，我们不会接受受孕，但是到那时候很多人都会接受受孕的，就像是瘟疫期间去打了疫苗，很多的神的仆人在去宣告不要打疫苗，不要打疫苗，但是偏要打，很多人不信。打了疫苗以后就会有后果，后果在什么地方？就打了这个受孕以后就会有后果，这后果在后面的16章的11节，我们看一下16章11节接受了受孕的后果。16章的11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这些人怎么就是这种疼痛又是疮呢？因为打了受孕引起的。就像今天打了疫苗，好多的人打了疫苗以后有些副作用，副作用还在显现，现在才开始，所以必然会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不听神的话，不敬畏神，不按照神的行意去行，必然会付上这样的代价，这是神的咒诅啊！这个我说这话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不容易接受，所以我们不明白的情况下我们接受了，我们现在就是去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因为我们当时不明白，也受那些假师父的蛊惑，当时也没好好的去读圣经，不明白，我们求神来赦免。但是今天已经在预言，将来到那一天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18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666。这个兽加基督的数目是666。这个666啊，这是人们特别喜欢，特别中国人特别喜欢六，很奇怪。为什么呢？从我们读圣经才知道，原来是与邪灵有关系。越是邪的越喜欢，越是属神的越讨厌，这就是今天的人。我们这儿也联想到，这是个联想，不一定就是人是神在第六天造的，是不是与这个有关系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联想到这个六啊，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个数字。神没有在第七天造人，而是在第六天造的。今天人也特别喜欢六，而这个666呢，恰恰是这个基督的一个数字，是他的一个代表。今天我们在地上也经常看到这666的数目。六是人的一个完全数，人特别喜欢的六，是认为有了六就是一种祝福，好像是满足，是666是人的完全一个数字，而七呢是神的完全。而六呢恰恰是七减去一，减去那么一点就变成了六。所以人所谓的完全根本不是真正的完全，还差了很多。这儿我们就把十三章分享完了，十三章的信息量也很大，主要讲到了两个兽，一个是海中上来的假基督，一个是地中出来的一个假先知。无论是假基督还是假先知， 他们都是服侍魔鬼撒旦的，都是魔鬼撒旦在地上安排这个爪牙。特别是这个加基督他也不是神，在最后一节说这是人的数目，这个加基督数目是人的数目，这儿很清楚这次告诉我们加基督他 是人不是神，而真正的耶稣基督既是人也是神。加基督不过是在装扮成基督的模样。所以我们看到魔鬼的工作就是一个仿效神的一个系统，神有三位一体，他也在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他也在假冒三位一体，魔鬼、加基督、加先知。在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分辨，求神来装用他的真理来装备我们，我们好好谦卑着在神的面前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能够用神的话用真理能够分辨是非，我们就不会上当。魔鬼撒旦不管用什么样的爪牙，无论有什么样的假师傅，无论他口才有多好，无论他使什么花招，我们都能够用真理能够分辨，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